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秋说起，我是阿能来，
我是笛子。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观众已久并且也一直非常想要邀请的嘉宾，他是懒熊体育的作者，也是懒熊体育旗下的一档女性媒体翻滚坚果的主理人 Abby 傅荣。那么先让傅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从秋说起的听众们大家好。哎，我怎么这么怪啊？我不知道怎么说。
没有关系，很正常，
就很这样挺好的。
对，多说几句咱就熟了。
好，从秋说起的朋友们大家好，赖总好，笛子好，很高兴做客从秋说起。
欢迎。
其实我好像一年前就邀请过傅荣吧，但是可能因为档期的原因，一直没有机会一起来录。然后刚好就是今天也挺荣幸可以邀请到傅荣，因为翻滚坚果也是我们都已经关注蛮久了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它里面的很多内容也非常的精彩，一直都致力于关注女性向的一些体育内容，所以今天刚好就可以把傅荣邀请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关于女性体育的一些话题。傅荣要不要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翻滚坚果目前关注的一些女性体育的范畴啊？
好呀，之前来总邀请的时候，主要是我就是个人就是比较觉得自己怕自己聊不好，所以就是一直没有一个好的契机感觉来就是上来总节目。其实也关注从秋说起很久了，包括很多选题，就有一些我想做的选题，然后我一搜，哎，我发现从秋说起就很早前就聊过相关的话题，对，我觉得选题什么的都很棒。嗯，我简单介绍一下那个翻滚坚果吧。就是我们是我们现在主要的内容还是以长内容是在微信平台上为主。上线的话是去年九月份，就是奥运会之后上线的。当时想做这个内容的初衷就是，我觉得国内可能缺少的不是说体育报道，或者说我们女性运动员的报道，而是真的是缺少一个从女性的视角去来写体育的这么一个这个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吧，就去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记者就是采访巩立姣的时候，就可能大家都有关注过这个事儿的，应该都有印象。当时他就说，你会不会，就是你是一个女汉子，你会不会担心就是你的婚嫁问题啊，就类似啊。当时还是一个央视的一个女记者，然后同样也是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也是央视的一个很资深的老师，他去采访3对3那个国家女篮的杨舒予，他就说，你觉得教练让你上场是为了流量吗？就是我就觉得就已经是国家电视台我们最顶级的这个一群就是体育内容人了，然后在采访的时候我就感觉真的就怎么能，就是真的就是他缺少的就是一个这个性别的时候，就你怎么能去这样去访问一个女运动员呢？我觉得就是很有必要，就是说我们就是把性别的这个视角来引入，让女性运动员就是能以她站在一个女性主体的这个视角来讲自己的，就不管是她运动经历、成长经历，或者说我们也就是提供一个就是这样的平台让他们来发声吧。对，当时做这个事情的初衷是这样。
我一直对翻滚坚果的感觉就是是一个盟友的那种感觉，就是只不过我们是用声音输出，然后翻滚坚果是一个文字的平台。然后的确我去翻看你们所有的标题，会觉得我们讨论的内容还蛮相似的，然后还有一些超出我思考范围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特别惊喜，就有一种盟友在此相见的感觉，特别好。
对，
谢谢。
目前国内，对，因为目前国内关注女性体育的媒体，特别是这种比较长深度内容的，其实挺少的。然后翻滚坚果这快一年时间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所以确实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是的
，
应该多一点就是女性的声音，尤其是体育圈真的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这么一个行业吧，算是，对，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多一点女性的声音，就大胆的出来说话。
是的， 不过我还想先问一下，你对女性视角的体育报道是怎么定义的？
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做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也在想，就是像以前传统的媒体、互联网呀、纸媒呀，在有在做女性运动员、女性榜样，就是运动员的报道。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方面是能让自己更多的关注到就是各个领域的女运动员，输出一个女性榜样的这么一个概念，他们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小朋友也好，或者更多的这种成年的女性，就是看到他们，比如说像张伟丽啊，然后一个是想跟身边的这种女性体育的这种参与者想走得更近一些，就不管是她可能是创业者啊，就或者是或者是他在做一个相关的什么事情，我就是想希望就是能区别于传统体育的一些内容，能关注到一些更多的在做，比如说他在做一个女性 MMA 防卫的这种工作坊，他可能就是一些偏可能也跟体育相关，他同时也有一个主题，他在就是教女孩怎么去保护自己，他有这样的人，他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嗯，
对，然后这个是一块内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想输出一些这种偏观点偏评论型的，像之前写的那个有一篇飞盘热与性别攻击这种污名化的事情，比如运动员啊什么员，就是女字旁那个员，就这种污名化这种声音太多了，我觉得就是就力所能及范围内去啊，我觉得我要把舌头咬断了。
没
事，
慢慢来，挺好的。
就是写一些这种偏评论性质的，或者这种社会热点事件的，它不只是说一个体育范畴的东西，它可能是社会现象，包括对女性的这种体育相关的这种污名化，我们能去发出一些声音。是这样，
对，我们关注到除了你刚才说的就是社会热点，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爆的飞盘运动，然后你还就是这个号其实关注了女性运动的很多很多的维度，比如说像网球里面的一些新人，然后包括女性运动员的月经的问题，还有像温布尔登的一些传统，还有比如说之前有那个社会热点，就是 C 罗打那个肉毒的那个事情，也有从那么一个细小的切入点切入，
这一个真的大开眼界。
是的，然后包括像是那个就女子环法赛啊，然后像女足欧洲杯这些，就是也是涵盖了体育的方方面面，就是也是我们现在想要去做的，就是可以拓宽体育的整个维度，去看看。通过体育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多元的更大更多元的世界，这样子。
是的。特别想补充的还有一个内容是你们转载了那个问题青年，是问题青年吗？
是
他们写的，为什么张伟丽说的女性力量的那一句话被漏译如此严重。然后我觉得那一篇就写的真的特别好，因为在看这个之前我首先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儿，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和历史上很多翻译啊，然后文学界的那些事儿给这样联系到一起，但是我觉得它还蛮有意义的。然后那天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我把它和我男朋友分享了，不好意思这边要 cue 到人，然后但是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关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没有意义，就是他只是漏译了一句话，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然后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区别，如果他作为一个男性他看到了这件事情发生，即使他意识到张伟丽的这句话被漏译了，可能对他来说这个不是一个新闻，但是可能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可以被写成一个深度长文的事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女性体育视角一个还蛮好的体现。
是的，当时这个事情我也是看直播的时候就关注到了，就他张伟丽那段发言其实很长，而且我觉得特别真诚，而且当时他的那个对手就是当场就是宣布退役了，一个挺就是一个女子格斗界的一个怎么说呢，也挺歧视性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宣布退役，所以他当时因为 因为张伟丽的意思就是乔安娜也是他走上这条路的一个等于一个精神导师这样的一个选手，所以发表了就是一段那个女性力量的发言。结果那个翻译的时候，他就偏偏把那一段话给漏掉了，他别的都完整的就翻译了，就他说的张伟丽说的女性力量那一段就偏偏漏掉那一段。然后那个直播之后，然后微博上就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女生在说，就说明他翻译的时候他自动会过滤掉，他觉得那段是不重要的，所以他自动过滤掉，就是一个男的翻译。对，当时我看到问题青年那一篇，因为这个事情我当时想写，但是我没有找到能延展的一个视角，后来看到问题青年那一篇，哎，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从历史上的这个女性这个话语的这种漏译，所以就转载了一下。 跟问题青年其实我们联动还挺多的，但是就可能他们写女性议题也很多，就有时候有体育上面有关联的，就是会跟他们互相转载一下。
国外的这些女性体育新闻，他们所关注的视角和摇滚 ，sorry， 又是摇滚翻滚坚果所关注的会不会不一样，或者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独特的视角？
我其实也关注了挺多，就比较知名的、比较大的几个，像 ESPNW， 就是 ESPN 的 Women 的频道，然后还有是去年那个就美国女足的那个 Alex Morgan 和就几个四个美国女运动员，创业做的一个叫 Together， 那个我关注的比较多，就他们也就是专注就是女性体育的内容，是去年拿到了一笔好像是融资吧，然后去年上线的。然后其他就是几个比较大的平台，像NBC 它好像出的叫 On Her Turf， 然后还有那个我最近看女足欧洲杯，我发现就是卫报它出了特别多档的，就是女足本来也可能是英国本土的这个欧洲杯，然后出了特别多档的包括专栏，就是专门写女足的，包括还有视频节目还有音频节目，就他们出了好像至少有两档播客，就全都是女评论员来评论这个评述这个欧洲杯的女足的这个比赛。对，我发现其实对国外的这些大媒体对女性体育的这个关注是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国内可能我们本来体育媒体就是一个比较下行的这么一个行业，确实也没有办法说对像国外那样去投入那么大。
是，就是在卫报的 Women Plus Sports 这个页面，你看它基本上放出来的头像全是女性作者，就是这种感觉就会特别的奇异，就是人生中没有经历过的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他们的做很多专栏作者，包括他们播客，可能有一档播客有三个女主播，全都是就是评述足球的那个专家，全都是女性。对，然后好像还也有视频节目，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最近看比较多，又搞混了。反正也有，就可能卫报或者是还是 Telegram 那个叫什么每日。我也不记得，就
Daily Mail，
对，有些视频类的节目。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做这个翻滚坚果，公司对你有没有什么业绩上的要求？
他们就是希望我更新频率能高一些，因为我有时候可能就也同时在忙其他的事情，可能一周就更一篇，然后一两篇或者两周有时候跟一篇，他们就觉得不行，就一定得保持输出，得更新勤一点。然后其他的就是可能也会希望能快点能涨粉吧，就没办法就做这种新媒体，就是要是辛辛苦苦弄一篇出来也没什么人看也不涨粉，反正也挺挫败的，而且公司现在全力支持我做这个事情，肯定在运营上啊会有一些要求。对，
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点开一篇文章，我觉得哇塞，这个写的太好了吧，这个太有意思了，然后一看那个阅读量我就有点震惊，我说这个就是真实的体育媒体吗？就是感觉你们那个阅读量完全不掺水。
是，绝对不掺水。做到现在阅读量最高的两篇，一个是中国女足夺冠那一天，就是当时夺冠之后立刻推了一篇，那篇转发特别高。 那个是到现在为止最高的阅读量最高的一篇，然后第二高的就是写飞盘与性别攻击的那一篇，那个当时也是，主要是飞盘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热度特别高，
是的，
对，然后输出一些这个视角的对评论啊什么的，就其实大家还都就挺愿意来跟你讨论这个事情的，嗯。
我想知道当时开辟这个女性体育内容的专栏是你自己的主意吗？还是说公司觉得需要有女性的内容然后让你来做这个？
嗯，是的，是我自己的主意，因为我自己一直对这个方向比较感兴趣吧，对这个女性，我一般个人介绍说我就是女权师，就是对这个方向比较感兴趣，然后觉得而且是就国内的市面上没有人在做这个方向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就包括咱们刚刚前面前采的时候有提到，可能也有些同类型的国内的其他的这种媒体也在做同类型的，但我觉得跟我跟他们想做的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我希望就是能除了就是可能常规的运动员报道啊，就其他体育媒体可能也会做的，就是希望能输出一些这种不管是社会现象，或者说就包括像唐山打人的这种事件，就是能针对这些事情能大胆的去发表一些观点，能就哪怕最后可能也没什么人看，哪怕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被人举报啊，但尽量还是就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对的，还是想输出一些比较能代表我们这边态度的一些这种观点和内容吧，
真的非常难得，
对，因为这和我们之前开始想做女性体育播客的初衷是差不多的，就觉得哎，这个赛道上没有人，结果发现他永远也不会有别人了，就是他没有人是有原因的，但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这种就是至少在这个领域多条赛道上我们至少把它给填满。
其实我觉得就坐下，其实我相信你们那边反馈应该大家也都还就只要关注到这个领域的应该都还挺多正反馈的吧。
基本上都是，
就是有人来发这样的声音，对，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是的，就是在你的受众范围内当然是反馈是不错的，但是你的受众范围就先天性的会比什么都市生活啊什么这种会小很多嘛。
就是得慢慢的得跨出去，就是我现在也觉得就你真的只说体育的话就真的受众特别小，就还是得有一些交叉领域的能就是能跟就不管是可能情感类啊，或者说是跟怎么说，就社会话题啊，就是我觉得就不能局限在体育里面。
是的，
对，还是得找找对交叉领域的话题，包括可能就是去策划一些相关的这种内容也好，或者说交叉领域的这种嘉宾啊，或者就像我们采访的话，找一些这种其他领域的他可能跟体育沾点边儿。他在做的事情，就找这种人，对，能加入进来，我们一起来做，就可能对声量能更大一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最近这个飞盘的这个热点问题，对于体育圈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话题，它包含了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争论议题，而且它还在不断发酵，即使我也要被气死了。
是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来顺势来就飞盘的这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因为飞盘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男女同场竞技嘛，所以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最想聊的一个话题也是说在运动当中男女是否可以同场竞技，然后是不是运动是不是要男女有别，然后比如说现在各个联盟啊联赛推广的就是单性别的比赛是不是迫于政治正确才会办的，我们可以来就是讨论一下，但并可能没有什么正确答案，就是来交流一下，碰撞一些东西出来。
我想先听听你们的看法，因为我看底子没有，我看来总就是有一直有在玩飞盘，也参加比赛什么的。
对对，
我也有在玩，只不过我特别菜，来总是属于大神级的那种。
不是不是，没有，就是
来总有一支那个自己的球队，
对，可能因为我有参加一支混合队和一支纯女子队嘛，所以其实可能感受会不太一样。比如说在这，如果是就飞盘这项运动来说，特别是就是竞技飞盘，不像那种娱乐飞盘，娱乐飞盘跟竞技飞盘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就包括整一个强度，然后心态，还有那个比赛的频次这些。娱乐飞盘的话其实大家都还好，就是可能在场上是还是以快乐为主，但是竞技飞盘感觉大家都是真的把它当做一项正式的体育比赛，就是大家想赢，然后赢的时候就会特别开心，然后输的时候也会像我之前参加的体育项目一样，就是很挫败，然后挺懊悔的。但是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我参加过纯女子的比赛嘛，然后大家都氛围都还不错，就不会因为说失利或者是表现不好就是怪罪啊什么的，大家都还是以那种积极向上鼓励的态度为主。但是就是如果说要不要，就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它因为飞盘的性质决定了男女就是应该在场上同场竞技的，然后但是确实我经历过的，如果是打竞技飞盘的话，女生在与男生就是打混合的比赛当中会有更大概率的受伤的，会有更大概率受伤倒是一个事实吧。就是因为虽然说女生是防女生，男生防男生，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在执行一些战术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男生会在底区防守，那可能女生下底之后，男生会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个防守一个进攻就会冲撞到对方，然后因为被女生撞一下跟被男生撞一下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混合的飞盘比赛当中，女生会有很大的概率就是被男生撞会受伤的概率会更大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就是什么飞盘的强度不高啊，或者是飞盘其实也没有什么那个受伤的概率，其实到自己真的玩到后面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挺困难的吧。
你感觉就是跟男生一起比赛和纯女生的队，就是在比赛节奏上运动强度上啊什么的，会这种区别感觉大吗？
其实现在包括那个我昨天看飞盘联赛，全国第一届飞盘联赛，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在混合比赛当中，女生就是在底区的基本上，然后女生是很少去当 handler， 基本上都是 cutter， 然后在底区接盘为主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说运动量大呢，强度大呢，其实也没有很大，因为它不需要它不需要那种像我们纯女子队的时候，就是女生可以当 handler 可以当 cutter， 然后需要全场跑。我看他们在混合比赛当中很多情况下就是女生在底区嘛，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强大，没有那么强度大。但是训练的时候基本上男生女生都会去承担比如说 handler 或者 cutter 角色的话，那就一定程度上强度会大一点吧。但是比赛当中其实包括我之前参加的一些联赛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胜利，基本上都是男生持盘，然后男生推进，女生在底区，一般是这么一个模式，除非这个女生特别强，她打了好几年有很强的 handler 的能力，那可能女生来持盘，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男生持盘的。所以就是女生在混合比赛当中它的作用没有在单性别当中那么大，然后相应的它的强度什么的也会相应的小一点，但是也要看整一个比赛的规格和整个队伍的一个水平吧。反正我自己接触下来是这样子。
那你更喜欢在单性别的比赛队伍里面玩，还是去混合队伍里面玩？
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吧。单性别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尝试，然后氛围也会更轻松一点，但是比如说我当 hand 的时候，有些盘只有男生能接，因为我盘可能会给的比较大或者比较高，女生可能接不到，但是被男生接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它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就是运动能力或者是先天的一些因素，确实也导致了，比如说速度啊，或者就是那种力量上的一些差别嘛，那可能同样的盘就是会被男生接到，那这个时候可能心态也会不一样吧。 但是这两种我都挺喜欢的，主要是看人吧，我觉得这跟男女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是看个体的性格，然后整个队伍的氛围。
嗯，
你们呢？
我就看队伍，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去的有一些俱乐部，他们会直接就说你在这个传盘过程中必须要每一个女生都要拿到盘才算这一分有效
啊，
就是他会想增强女生的体验感嘛，因为我可能去的俱乐部就比较菜嘛，就是但是菜就是一群菜鸟在一起玩，可能也是男生运动能力强，你跑得更快，你可以把那个其实你丢了很烂的盘，但是你可以把它接住并且得分，但是可能女生还是比不上，所以就有一些那个俱乐部的主理人就会有一些强硬的要求。
嗯，但这个是正式比赛还是就是平时的那种娱乐局里面？
平时的娱乐局。
哦，
正式比赛我暂时没看的，但是是平时娱乐的那种pick up 赛，就是你可以是自己队的，然后有时候可能也是别的队别的俱乐部带一支队过来，你们两个队一起玩，这种就是都可能。
嗯，刚来总提到的受伤那个问题，我真的就是前两天认识一个女生，就是玩就是 pick up 的娱乐局，因为我感觉新手局可能男生女生一起，就大家都是新手，有时候他可能想冲上去抢断或者怎么样，他就刹不住车，他就不像那个就是老手，他能控制住，他知道怎么样判断那个盘的他会飞到毒盘啊或者怎么样，就他新手有时候他真的做不到，他真的就直冲冲的就冲着那个女生就撞上去了。就我之前前两天就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被一个男生撞了，真的伤得很严重，就现在还在住院，就是要做手术什么的。
哦，对，我身边有挺多这种
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特别对新手局会比较多，男生他一个是他就是眼里只有盘没有人，冲着盘去，他不可避免的会撞到人，他不管身边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就是撞过去了，那这个力量会如果是女生的话直接被撞倒了，然后有些是脑震荡，有些是比如说身体的某个部位受伤什么，就是还挺多这种事情的。但我的话我一般看到盘就是接近了我要去的那个人，我基本上就不动了，因为我非常惧怕，极度惧怕跟任何人产生身体接触，所以就算那个盘比如说在我上面，我去跳一下可能接到，但是我看到旁边有人我就不去了，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保命比去拿盘或者去一定要接住那个盘要重要的多，因为这个受伤的概率非常大。
是的，
是啊，我觉得娱乐局要是认识的朋友玩一玩还行，你真的就包括不认识的可能大家 pick up 或者说真的比赛打起来，那个就是一上头就是一下那个好胜心一起来，他真的就他就要接那个盘，然后可能也不顾人什么的，我觉得真的男女同场还是挺危险。
是的，总体来说飞盘真的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就至少请大家不要再污名化这一点了好不好。就朋友圈因为飞盘住院开刀缝针的真的已经有好多个了。
是的，
但是其实就是回想起来飞盘算是我们从小到大能够玩的男女可以一起玩的这种团体运动算是比较少的吧，飞盘算是其中一个最好玩的了。其他的像我之前好像也没有啊，就一起踢球也很少啊，然后一起打篮球这些就是差距会比较大，其他确实也想不到可以什么男女可以一起玩
对抗性的运动，应该只有这一个了。
像我从小比如说打羽毛球混双，那也只是加起来就四个人，而且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我跟一个男生搭档其实跟一个女生搭档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只是可能战术不太一样，但是玩飞盘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
之前男女混合的大多感觉还都是隔网运动，网球啊这种乒乓球啊羽毛球排球有隔网的这种，
对，
也没有身体冲撞。
除了飞盘另外一个混合性别的应该就是腰旗了，然后他也就是火起来了，就可能这个是大家的天然的需求吧，就是会觉得想要一起玩，毕竟就是在室外运动的人总共就只有这么多，那你还不都把大家拉到一起来玩吗？
而且我觉得最大一个原因就还有一个原因吧，就是 因为疫情健身房它好就隔几个月感觉就老关门，就是你时不时的你一年可能感觉就得关那么几次，然后大家又这个运动需求又在那儿，就所以就只能走向户外了，可能健身房教练也愁呢，没人来了
啊。我的健身房教练在飞盘场上一起玩
对，都去户外，
就真的是跑不过，你也接不过。对，这个真的就是他来就是降维打击，我的天、
嗯！现在大家去健身房是因为为了增强力量，然后更好的去打飞盘。嗯，因为减脂的效果已经可以在飞盘场上实现了，现在就是需要增肌，或者是需要一些力量训练。
对，我去上团课就是去拉体能的，
对对对，一个是拉体能，一个就是力量训练。
是，哎，不过之前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发言，我很后悔，我已经把这个人删了，因为我当时是，他就在朋友圈疯狂开炮，女的就怎么怎么样，然后和男的在一起玩，你们就是想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大概脑补一下，你都懂他说什么。然后我在下面留言，我说，我说你没有玩过，就不要在这边随意发言，我觉得这样对。哪一方都很不公平。然后他下面回复我的是，他说让我去试，然后我跟人家女生搞上了，然后把人家搞出人命来了，把肚子搞大了，这就更好了吧，你就觉得这样更好是吧。我想说我天啊，他是如何这个逻辑是如何发展成
这
样的，这
个强盗逻辑而且他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对呀、啊，他觉得男女不能一起玩的原因是他会把人家女生肚子搞大。Jesus，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我就好像就骂了他一句，我就把他删了。然后这样还是一个球迷，
他怎么说男女一起上班呢？
就是啊，
我发现就不是少数。昨天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看那个直播吗？就直播旁边不是有个评论区吗？然后就好多人就应该也是感觉一看就是那个男宝发言，然后就说什么啊什么是不是杰士邦赞助的呀？然后什么。反正就类似的这种，就这种暗示的这种言论，就在旁边刷屏。我发现男生好像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好像他是对女生参与一个运动有意见，还是怎么个意思？
我觉得他这种只能表达对于自己的格外不自信，或者格外自信，就是很难说。
对啊，
就是好像女生一来运动，女生的目的她就是不单纯。
对，或者就让他运动的目的不单纯了，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哎呦我天哪！
不过是不是也说明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话题现在这么热，是因为过去的几十年女性参与运动确实有点少，特别是这种户外运动，然后一下子让男性不太适应了还是什么的，就感觉好像哇一下这么多人在草地上什么跑啊，然后玩啊。就一方面会让他们觉得好像领地被占，另一方面就是可能确实之前没有看到过这种场景吧，就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女生，会不会心里会觉得很奇怪是什么的。
如果让我爆言，
主要是没有跟他们一起玩。
对对对，让我爆言的话，首先就是你们女的凭什么上场，和你们女的都上场了还不跟我玩，我真的觉得应该就是爆言一下，应该就是这个逻辑。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像之前我们，因为我经常踢足球嘛，就有男生想就他们队友就是点名了，就说一定要约一个女生的球队，就只要约女生的球队，他们的出勤率就会特别高。就踢足球的男生，对，他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心，就是他肯定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看到飞盘那边，男生女生那么多，而且，对吧，大家都气氛也很好，然后他们经常就是罗汉局，然后其实如果能约到女生，就他们其实也还是特别高兴的，就是会，对，我觉得会有一个这样的心理。
是的，反正就是一种非常拧巴。
但我一直以为男生就是如果是踢球的话，他们可能不太希望女生一起参与，他们会觉得女生的水平不行，然后需要比如说防守的时候也不可能去100%的用力防守啊什么的。还是说就是女生是给他们增加了一些心理上的那种舒适还是什么？
我这得分开说，就比如说我们的听友群里不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他自从在野球场跟女生一起踢球之后，他再也不想和男生一起踢球了，因为女生不骂人也不骂脏话，然后特别就是不会做危险动作，他又觉得大家都是中年打工人，不容易，不要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对某一部分人来说这样更和谐的环境是可以提升运动体验的，
看是什么目的吧。
我觉得还是看是什么局，就比如说你像北京这边有的业余女足球队，她真的水平很高，就可能她也是小时候练过或者是特招的这种的，你要是约一个中年大哥球队，那真的是绝对旗鼓相当，就不可能说女生就是比男生差。就而且像就是我知道的北京几个实力比较强的，其实都还就是很多男队就是排着队约他们踢比赛。
是的，去年他们就是不好意思，又是男朋友他们公司组织的那种全武汉的联赛，然后特别邀请了一支球队叫武汉姑娘啊。他说那边就是都是以前的职业或者半职业的女足退下来的组成的球队。横扫就是横扫他们所有人，他们有很多那种老领导，基本上每周踢一到两次球的，就是球场特别油的那种中年人，然后就那一支之前的半职业女足组成的球队，就是来了就直接横扫，根本踢不赢，他说球都拿不到，你想什么呢？
我前两天去一个就是北京比较那个偏的一个新开的一个场地，然后他们场地最近试运营，然后我就说跟他们聊一聊，看看就是之后那个有没有机会就我们也在那边办活动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就那个运营的足球场的人就直接说他特别欢迎就是女生的这种球队，就不管是飞盘呀橄榄球呀足球啊，他说只要女生来那男生绝对就来了。对，他就很直白就这么跟我说，他说希望就有一个女生的
女生来，
他就希望有一个女生的球队在那边定期的训练，然后就这样能引过来其他的球队也会愿意来他们的场地，就比如
说
有一个女生球队、
哦、是吗？
就不管是女足还是橄榄球还是飞盘，他就希望一个纯女生的球队能过来，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比如说周六一个固定的时间，他们每周六都来，这样其他的男生的球队也会在那个时间点愿意来定场来他们的球场来。
嗯，虽然这是一个运营逻辑，但是听着有些许那么一些又被客体化的感觉，就是我来了真的
是
作为你的招牌了吗？
对，感觉被当成工具了。
是啊，他就很直白，他就这么说，就希望能给他们球场引流。
给你引流，你给钱了吗？我天啊！你要是不给那女足球队，比如说免训练费，然后那个免费提供水，还是什么什么这种东西，那别人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作为赞助形式来出现。你让别人交钱，跟什么都是一样的，我还要帮你来吸引男的，我真觉得，哎，球老板要想清楚。
对，我就觉得。就好多不管是足球狗还是什么，就没有别的意思，就好像大家就真的就挺拧巴的，就是对你又想这个，然后你又瞧不起，就是什么话都让他们说了，感觉
对，就是又当又立。哎，
不过话说回来，飞盘确实把女性运动整一个摆上了台面，就之前我们没有这么大范围的讨论过女性出现在户外的运动场究竟应该如何去对待，或者应该怎么让更多女性出现在运动场上，但是飞盘确实把整一个风气带了起来，并且也让很多人意识到就是这个它的存在即合理，就是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出来运动，而不是就是闭塞的在家里面，或者是觉得女性运动就是什么搔首弄姿啊之类的吧，这种，所以它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讨论吧，特别是就是也是打破了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和那种很多固有的偏见吧。
是，
至少身边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慢慢的在接受了，说女性其实现在都在足球场上跑，我觉得这个就已经算是一点点小的进步。
是的，
就算现在被骂的还是很惨，然后大家还是在那边 说，但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一个必经之路的话，它我们现在只是在一个起点上面慢慢的一步步往后走应该会更好吧。如果说被骂是一个趋势的话，那就是趁早骂掉再说，然后等这波过去了之后，那可能大家接受度更高了之后，它整个会更包容一些吧。
是的，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运动推广过程发展过程中的就是必经之路吧，他肯定有一些人他就是体验型的，他体验一两次哎，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喜欢或者怎么样，自己也掌握不了那个技巧，他可能不来了，自然会筛掉过滤掉一部分人，然后也会留下一群就可能死忠的热爱真正热爱这项运动的人。我觉得每项运动其实都是这样吧，就不管其他的什么滑板呀什么其他桨板呀什么的，对这些新兴的运动一个正常的发展的这么一个。
是的、
嗯、对。不过我们现在说的女性运动或者女性体育，我们指的是这种全民参与的大众型的运动，还是说也包括了比如说女性职业体育？因为职业体育的话它现在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赛事体系和职业体系
吗？我觉得放在中国不一定吧，因为国内的情况和国外就是在某些运动上可能接轨程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国内外的运动员的生态和他们的选拔方式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可能像网球啊什么的这种它比较的国际接轨，如果和就是有路线可以参考，但是可能其他的可能慢慢足球也开始可以参考，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所有的基础都是你需要有一个运动人群在，
对，
然后从飞盘开始我是可以慢慢感受到，就是即使是我们这种中年人对于体育运动其实也是可以就说哎扶我起来再试试的这种感觉。
嗯
嗯，
就是这种运动风气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做的运动就比如说我去跳舞啊，或者自己在街上溜滑板啊什么东西，就是它很难有一个这种风潮性的东西，总体来说还是一个蛮小众蛮孤独的运动。
对，因为然后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之前在群里分享过的一期和的一期漫谈，
不是说好不点名吗？
哦、oh, sorry 两个男主播就是我之前在群里发了一期两个男主播之间的一期漫谈，然后它里面有讲到关于男女运动是否要男女有别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里面有一些发言好像听起来挺迷惑的，但是我不太记得了，有没有人记得吧，就是好像是说女子单性别的那种比赛有没有必要，然后说他这么办是不是因为只是因为政治正确什么的，
他好像说什么就 WNBA 就是没有 NBA 好看，然后什么男的力气大所以男的自然在球场上什么就是应该拿更高的钱，好像是这么说
的。对对对，他的逻辑对他的逻辑就是男的因为力气大然后体能好所以男的比赛好看所以创造的商业价值高所以就能拿到更多的钱，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对，然后还说了就是让我最生气的一句话，就是说男生比女生在一场比赛中使用更多的力气，所以就女生就不应该去要求同工同酬，男的他话用的力气大他就应该拿更多钱。我整个人都想说那凭什么费德勒拿的要比举重运动员多呀，他比拿的比任何一个举重运动员都多，那 C 罗为什么拿那么多钱啊，他有一个大力士力气大吗？我想说为什么到现在还要用特别原始的一套方式仅凭力量来做比较。
如果说男生都是比女生的运动比赛好看的话，女性的比赛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大家都去看男生好。
对呀、啊、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这整个逻辑就是完全无法站住脚。
对，
就是如果你只看力气那有很多运动都没有必要要存在呀，就是足球你们只比远射呀，你们站在一边门往另外那一边门开大脚谁进谁赢好吧，你盘带个什么东西啊。
我感觉他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别人骂他就是有流量，所以就是反正也不管自己在说什么。
嗯，有可能。
真的，嗯，
有可能。
逻辑漏洞真的。那你们最近有看哪些就是这种女子体育的就是职业的赛事印象比较深的？
我在思考。
欧洲杯有浅浅的看过。但是好像其他的运动，嗯，我想想看，好像确实没有哎。最近看飞盘比赛比较多，然后基本上都是混合类的，单性别的比赛好像看的挺少的。不如你呢？
我最近就是看了，女足欧洲杯，就主要时间也不是很好，都是夜里三四点，不是两三点，但是也看了几场。然后我记得就是决赛前有一个那个赛前采访，印象还挺深的。就当时就是德国队的这个头号球星波普，然后他在赛前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给自己贴了一个假胡子，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吗？就是因为媒体总是说他踢球特别的男性化，说他踢球特别的对像个男人，所以他就是。故意就是贴了一个假胡子出席发布会，就是其实就这个评价其实就很值得展开来说说，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女运动员她特别男性化，好像就是在夸奖她，在说她水平高，就是然后当时她贴那个胡子也是为了就是讽就是嘲讽吧，就是你们说我是个男性化的运动员，那我就贴个胡子，然后对，挺有意思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就在想，好像这其实我们看现在欧洲女足的比赛，就包括北美的，其实水平啊，就不管是节奏技战术，就它真的已经，我觉得已经不亚于就是男足的比赛，就其实观赏就我觉得就完全，只要你看一场比赛，你真的就觉得 Steve 你就觉得那个播客那个主播真的就是绝对没有看过女性的比赛，然后就是胡说八道。你真的只要看了一场，就能感觉到他的观赏性，然后他的那个包括两边的这个水平，对，他不是那种实力悬殊的，经常一看女足比赛什么比分特别大，不是，就水平都非常接近，尤其是欧洲的这个比赛。就我觉得女子体育这个发展还是挺快的，只要你给他们资金，给他们资源倾斜，有赞助商支持，给他们好的这个训练保障，其实对都发展的很快。
对。就是一方面运动女性运动在发展，但另一方面很多传统的思维还没有跟上，所以就导致了中间这个断层。就算他们已经算是比较关注潮流或者是思想还挺更新的人类了，但是还是觉得女性运动就是那样子，所以感觉这中间的那个 gap 还是需要怎么样去填补，确实是一个挺值得思考的问题吧。就是他们已经号称自己有在关注了，但是仍然还是以非常老套的思维去判断这项运动。
是的，你就像我们年初的时候看中国女足，就是我就想你就是看这支球队，你到底就是你在就除了说所谓的观赏性好不好看，你真的你是为什么关注这支球队，为什么看这场比赛，我们花90分钟在这场比赛上面，我觉得就真的是有一个这种情感的连接，就是你真的看了中国女足，她我们踢不确实直面实力，她可能踢不过日本，但是最后就是坚持到120分钟，坚持到点球，然后最后有一场这种逆转翻盘的这么一场比赛。我觉得就有时候我们好像我就他强我才看他，就好像就他弱我就他就是个垃圾，我就不配看他，就好像，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就是比较缺乏的这种，就像欧洲他有这种足球氛围，他可能一个小镇的球队他就是很弱，他经常就连续降级，什么降到第四第五级别，但是人家还是有几千人，就是每场比赛都会有小镇的人全都去支持那支球队，就有这种情感连接。我觉得好像我们的这块的这个就氛围也好，或者说就是体育文化也好，好像就是比较欠缺。
嗯，
是的，
可能这就是文化的根基还不够深吧，目前还是停留在就谁强冠军粉，然后就是谁厉害喜欢谁的这个境地，然后就可能发展之后会好一点， 不知道哎，就是看
或者等时间久一点，等他自己的球队总会有谷底的时候的。然后如果他换了又换了一支冠军队，那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选择和这支球队一起等待，那感觉他的同理心应该会强一点吧，对吧？阿森纳球迷们，爱你们。
阿森纳球迷现在已经，
我就记得以前
心态已经很好了。
对啊，对啊，就是经过这种起起落落落落起起这种，就是会锻炼心态的。
我记得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有时候感觉周末可能正好有国安的比赛，可能就跟朋友约着去。其实我也不算是一个国安球迷，但是你就真的就跟去看一场 live house 一样，或者去看一个，就大家约着就说，哎，正好周六有球，那一起去看一下。就是他，我感觉他就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了，就那种感觉。
是的。
就是你自然而然的觉得，哎，约朋友去看一场比赛。
嗯。
对，
我突然
现在尤其又没有主客场了，就感觉，嗯，
没有。我突然反应过来，中超球票已经比大多数 live house 的演出都便宜了，足球真行。
是的。
嗯，但是最近的那个球票好像又被炒到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了，因为现在说上座率就是还是以30%之类的这些来开放的，然后。其实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现在都要从黄牛手上来买票，所以就价格会被炒得高了一点，但是仅针对于某几支球队，其他球队会好一点。
嗯，
不过随着我觉得随着逐步开放，应该大家都会回到球场，然后大家都会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把情感寄托在比如说球队啊，或者是那种家乡的主队上，可能会对于培养那个体育文化这块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吧。
是的
是的是的，我刚才意思它可能就会是你的一个情感连接，或者说是你的就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它不是说我就要看力气大的，我就要看总赢的，我就要看特别强的。
嗯，
就是对，其实对，就你放到女性体育这块也是，我就是喜欢看女足，我就喜欢看女生踢球，不是说我就看世界第一，我就不是美国队我不看这种，对吧？就
嗯，
对，之前那个播客就我听到一半我就关掉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言论，那个评就是他的观点，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值得听的，浪费时间，听一秒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对，就是带着满满的偏见和拒绝接受任何新的观点。
其实我们跟随机波动那期节目其实聊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同工同酬的问题，比如说竞技体育赛是不是人罪的问题，就感觉很多都是在就是日常当中其实都有被提及，但是很难去汇总出来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都有在思考，有在讨论，也是这些问题也是一直都存在的，就是看怎么去想吧。
我觉得就是其实你说女性体育发展到现在，我们也不敢说谁做的就是正确的，谁做的就是好的，你包括像欧洲，就像女足联赛，你像欧洲和美国就是完全不同的模式。欧洲大多都是依靠男足的这个俱乐部的支持资金啊，就基础设施啊，就是对整个美国女足它就是独立的一个联盟，它自己自我造血，包括也有过失败的经历，我觉得都是摸索着再往前走吧，就是包括现在也在出售，在商业上也在尽力的去就是能实现一个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状态。同工同酬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把国家队和联赛分开来说。
嗯，
我觉得国家队对要实现我觉得同工同酬就完全是立得住的，而且不管是对欧洲还是美国还是我们中国女足来说，而且这个资金都是不是市场在出这个钱，这个是国家的这个机构在支持女足的发展。
是的。
你说这跟我们之前那个讲的差不多，其实就是分开来看嘛。然后联赛的话其实就是感觉还是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支持，
是一个市场经济行为。
是，我觉得联赛其实各个国家都是在摸索着往前走。你说美国做的多好，它其实也挺难的，它之前也失败了好几次。就你包括，它也是有这种国家队热，然后联赛冷的这个情况。 就可能到联赛就上座率啊什么门票啊周边啊就是会收入比较低。嗯，我觉得还是跟运营跟推广有很大的关系吧，就是嗯，你比如说像英超英女超刚开始推出的时候也是没什么人看，但是人家慢慢的就本来英超也做得好，就人家也有这个产品的思维，就是说我们怎么把比赛做得更好看，让各个队的实力不那么悬殊，包括去引进球员啊，包括就是提升这个观赏性。你只有把联赛包装好了，我才能把它卖出去，卖给媒体愿意来直播，才能吸引观众来看。我觉得这个产品的思维是我们国内的联赛比较欠缺的，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女超比赛的直播吗？就一个机位，
是的，
就一个机位看全场。对，
这个已经在我们节目里被吐槽过了。
对
对，就是一下雨根本都看不清，你知道吗？场上啥都看不见，那个镜头上全都是雨滴，就是你说卖不出去，人家肯定电视台不买呀，你的比赛。整个这个产品包装成这样，我感觉就好像还是整个这体育商业，就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包装好，把它能卖出去，好像就啊这个思维上会欠缺一些。嗯、
是的，男女足都一样。
嗯、是的，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加油吧，真的。
嗯，
对，整个产业要跟上。
嗯、
是的，巴萨那个女足就是9万多的上座。就他们其实前期也做了很多宣传的运营，包括你像那个巴萨男足的名宿出来站台啊，像那个主席出来就是喊话，就号召大家来支持女足，然后他们也就是请了很多艺术家跨界的我们来做相关的这种作品，就包括在球场手做涂鸦，然后在报纸上登那个宣传的海报也好，球那个比赛信息也好，包括低价的去卖球票，就他们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来就是吸引观众来经常看比赛。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需要运作和包装的，就需要去把这个东西推出去、
嗯、
让大家来看。
嗯，对，这个不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嗯、这个不是说他们天然就对女足有这么狂热的爱、嗯、而是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培养出来包装出来的。
对，
所以对，任重道远吧。
是的，哎，我觉得这边其实可以连在一起说、嗯、就是不就是很多人进球场也不一定是对足球有多么狂热的爱，他就是对这个现场有狂热的爱，然后至于怎么把大家留在这个现场、嗯、这个就是赛事运营需要做的，你要给球迷或者愿意进场的观众一个好的体验。然后飞盘这项运动火了起来，那也当然是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最末端，就是每一个本地的飞盘俱乐部他们所做出的努力，然后可以让飞盘开始有联赛，有固定的城市内的比赛或者活动，这个其实应该是足球可以去借鉴的，而不是开始骂你抢了我的场地，那空着你也没用呀。我真的是
对，
感觉这些话我们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在我们节目里面，但是这个就是同一个逻辑。要留住人，不能总是说因为我们是世界第一运动所以你们一定要喜欢你，就是你让别人喜欢你，你也是要付出一点什么东西的吧，你也是要把自己好的一面给展示出来。所以希望足球俱乐部和足球相关从业者们可以多提高体验吧，提高观众的体验。
哎，你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一个点，就是现场看过女性体育比赛的，都会普遍觉得现场的氛围会，就是他会更愿意把孩子带来看女性体育的比赛，就他没有现场没有谩骂，就没有那种。嗯，对吧，就两个，
是的，
就哪怕是德国和英国这种死对头，现场也不会说就有喝醉了酒闹事啊，或者大骂什么的，唱那种唱他骂球员什么的，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看外国的这些球迷，他们就会说我更愿意带我的孩子来看一场就德国和英国女足的比赛，就氛围各方面都特别好。
哦，这个点倒还很妙。
这个让我想到我就是上个月底参加的就是一个单性别，就是女子单性别飞盘赛，也是就全国各地的队伍过来，然后大家休息的时候就是就着音响一起在开小火车然后跳舞，然后也会给对方加油的那种。 我在之前其他的任何的体育比赛当中都没有看到过，就如此的和谐，就一群姐妹们一起，感觉好像在那个时候胜负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大家就成为了朋友，就算你是我的对手，但是比赛结束了之后还是非常的友好，然后和平的，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的在庆祝这种的，感觉这个是就是女性当中非常珍贵的那种很细腻的情感
特质，
就很难，对，很克制但是很细腻的情感。听说翻滚坚果也在出一本关于女足的杂志书，然后首先杂志书这个概念可以让傅荣来普及一下吗？因为就固有概念里要么是书要么是杂志，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整个的想法。
我其实对杂志书就是这个来龙去脉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的那么深，但是就是一个外来词吧，就 MOOC, 就是 book 和 magazine 的一个对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词，然后就是介于杂志和书之间吧，我觉得我理解就是可能不会像杂志的时效性那么的强，就不会速度那么快，可能就跟足球周刊似的，它不是那样的一个性质，它可能还是偏就是说就是能留存下来，可能我过一年过两年我来看这个内容，它其实还是值得，就是说你来细细的来看这个文字也好，或者就是其他的这种插图啊图片啊，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载体。然后当时想做这个书是我特别喜欢看国外很多有各种不一样的主题的体育杂志吧，它也算是杂志书，但它不是那种纯体育杂志，比如说女性视角的一个足球的杂志，或者说是日本的这种小众的一个独立的足球杂志。然后我以前就挺喜欢去收集这种各个国家他们这种杂志书的，我发现国内也是没有人在做这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就是如果有这种合作方的话，就可以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时也是跟一家出版社沟通，就是我和对方的编辑就这个事情是一拍即合，哎，觉得可以做一个女性体育，市场上确实没有人在做，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有比没有好，对，它值得有一本这样的书。然后我们就在今年3月份、4月份的时候开始推进这个事情。当时四月份也是女超联赛马上要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了海南的赛区，在那边待了20多天，也是主要做一个采访的工作。对，这本书的话内容主要还是中国女足的包括我们的水清茶教练、水指导和几个关键的核心的球员吧，像王珊珊还有唐佳丽几个球员的专访，就是是一个主要的内容的构成。然后其他的还包括有一些像社会女足啊、像校园女足啊，一个周边的整个女足生态里面的这些构成，会有一个对，也是采访形成的这么一个文章。整体的内容的话，我觉得其实挺好读的，就是可能会稍微严肃，内容会稍微偏纪实偏严肃一些，但同时我觉得就是一个，如果你想了解女足生态的话，可能看这一本就会对国内的一个女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会有一个了解。
所以这本书它是有书号的是吗？
是有书号的，
就是可以售卖的啊，那挺好。
对对，是实体书可以售卖。
挺好的，我感觉你们在做这种就是开创性的事情也是就是听到就挺开心的，觉得有人一起然后可以做一点之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并且是我们觉得挺有意义的，就想起来就觉得还挺开心这样。
是的，
我就在来总这里再来总这打个广告，然后大概8月底，我觉得最快的话可能8月底9月初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预售的一个信息了。
好呀好呀，
可以，
到时候可以去听友群推广一下，感觉我们的姐妹群应该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
太好了，我希望内容也不让大家失望吧，确实是我们很用心的在做的一个内容。
感觉翻滚坚果出品的内容都还挺值得信赖的。
是的，
可以。 好呀，那这期节目差不多，就是
嗯
也是聊了一聊我们自己对于就是女性运动的一些想法和展开了一些讨论。As always, 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就是一些就是基于非常个人的想法。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也是欢迎大家来一起发表你的看法和留下你的观点和意见。
意见就别留了，就建议一下就行了。
好的好的。
好
好呀，那
谢谢 Abby。
谢谢谢谢，从头说起。
好呀，我们有机会再就别的话题可以再展开聊一聊。那这期节目就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 Fabi，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